然后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利润贷投资啊，这个首先看到左边这个屏幕啊，如果然后第一块呢，就是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贷投资这个政策，它以前的话是一个一零二号文，对吧？然后现在可能变成了二号文，然后一零二号文的话，其实也是在投资地点啊，然后呢，现在这个二号文的话，其实就是名义上也是在投资纳税地点，对吧？但是其实呢，我们这个二号文的话，相比于之前这个一零二号文是多了一块。对吧？其实呢，它是以前的一个升级版。它呢，一方面是递延，另外一方面呢是抵免，对吧？另外一方面是抵免。而且这两个政策呢，你是同时拿到了。对，因为这次这个政策呢，并不是纯粹是个抵免的政策，它其实也包括了递延的成分。然后呢，我跟大家再我看一看啊，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边呢就是这个文字比较多啊，我跟大家呢这个语言来说一下啊。那么以前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个企业就很简单，对吧？一个中国企业，比如说你的母公司呢是一个香港公司，然后呢，以前呢，如果你这个中国企业向母这个香港公司去分红了啊，你可能没有去做这个分红，对吧？然后呢，你其实又在做投资，对吧？你可能是直接对这个中国这个企业进行增资了，对吧？或者是说呢，你可能拿这个钱呢去在中国投资新设了另外一个企业，对吧？就相当于是母国这个香港公司呢在中国这边帮你设了一个兄弟公司。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都是可以去递延纳税。递延纳税就是说，你这个往上分红啊，就不管你这个税啊是10%啊还是5%，对吧？这个税呢其实就不用交了，对吧？这个是以前这个一零二号文的一个精髓。那么现在呢，再投资抵免呢，它就是说，如果是我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就是我现在上面是个香港公司，下面是个中国公司，对吧？很简单这样一个架构啊，然后呢，我用这个钱，我用这个。这个香港公司新设了一个这个兄弟公司啊，就相当于香港公司下面呢，现在平行挂了2个中国公司，对吧？一个是你之前的这个公司是中国公司一，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你这个新设的公司是中国公司二啊。那么对，当然这边的中国是说这个税法领域上的这个中国啊，因为中国和这个香港的话其实两套税表，从这个利益上，对吧？从这个税务，纯粹从税务这个角度上而言啊，香港公司下面呢可能挂了2个公司，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新的公司，对于这个新的公司所拿到的这块增资的这块金额，对吧？这个整个的注册资本而言，它不需要再去交税，啊，不需要去交，不需要去，交这个分红的预期所得税，对吧？就相当于老的公司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是相当于投资递延了，对吧？这是一块就是之前政策的一个延续，对吧？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抵免，抵免呢就是说你原来。啊，假设这个金额就是往上分红啊，这个中国公司呢，香港公司，比如说分红是。1个亿吧，对吧？然后10%的话，应该是1000万的这个预期所得税，对吧？那这个预期所得税呢，我其实是可以，就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抵免的额度，用来做这个抵免。那抵免是抵免谁的抵免啊？就这个其中这个政策有很多细节的点啊。首先第一点呢，它是用来抵免谁的抵免呢？比如说香港公司下面原来是挂了香港公司，香港公司下面原来是中国公司一嘛，对吧？你现在新设了一个中国公司二，啊，然后这个抵免呢，其实抵免的是。就是你要去看，它是抵免的是一的这个一以后的预期所得税，还是二以后的预期所得税呢？这个问题有听明白吗？你们可以这个群里去回复我一下。这边我发现我好像不太能看到评论区啊。好，那我继续说一下啊，这边这个点呢，在于说它最后抵免呢，实际上是一往外继续分红的预期所得税，或者是当然除了分红之外，可能还有。像这个预期所得税啊，对吧？这个退休权使用费啊，对吧？因为它是三大类的预期所得税，未来可以用这个额度作为抵免，对吧？包括股息、利息、退休权使用费。就未来如果这个中国公司一继续往香港公司去支付这三类费用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三类金额的时候，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股息、利息、退休权使用费它是一定会涉及到预期所得税的，对吧？那么对于这三类啊，我的这个预期所得税。那它就相当于是变成了一个被抵免的一个标的，啊，然后呢，我就可以拿这个预期所得税呢来去跟之前你分红的时候那个预期所得税呢，去做对冲，啊，就之前呢，如果是你分红，之前你不是做这个递延嘛，那递延的时候假设是1000万的话，这1000万其实是一个额度，对吧？有这个额度啊，然后呢，未来不管你分红啊，还这个支付这个退休权使用费啊，都是可以跟之前这个额度去对冲的，所以这个地方的关键点在于说，首先第一点。第一点，你这个分红的时候呢，你是用一未来分红的 啊，我以拿分红作为打比方啊，就我一个最多的税啊，什么都是可以适用的啊。我以分红作为打比方，那么这边的话要注意，就是它是一未来想向广分红的这个预期所得税，就是作为一个被抵免的项目啊，而不是二，就是二如果是未来分红之类的，它该怎么交还是怎么交的啊，只有一这块是作为这个被抵免的一个状况啊，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这边呢，这个被抵免的这个金额是多少啊？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争议的啊。好，我继续讲啊，这个被抵免的金额是多少呢？被抵免的金额呢，我们平时呢说，比如说啊，假设是中国公司向公司分红，那么这个税率的话呢，啊，我们知道常规的话啊，这个中国的预期所得税率都是10%，对吧？但是如果说中国和香港之间的税收协定你能够适用的话，那么这个税率就变成了5%，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对吧？那这是我们平时也是帮很多客户去申请这个税收协定，对吧？税收协定能帮你把这个预期所得税率降下来。但这边核心的点在于，如果说啊中国公司向香港分红这边变成了它能够有机会享受5%的话，那么你被抵免的这个额度啊是应该按照10%来计算，还是按照5%来计算？啊，如果是我们现在看啊，右边这个2号本啊，这个我现在这边这个图屏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这句话写的是，就是机关投资者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啊，在这个期间用于境内投资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投资的10%。他说呢，如果协定税率低于10%的，咱按照协定税率，对吧？获得一个抵免额度，对吧？好，那么这边呢说的是，如果协定税率低于10%，按照协定税率，对吧？那这边其实他说的是，就是我刚才那个情况下，其实是啊，应该按照5%，对吧？就相当于是中国向香港啊支付啊、这样一个支付这个这个股息分红的时候呢，它是按照只拿5%来抵扣的，所以这边就形成一个状况呢，就是说，假设啊中国向香港现在分红1亿，对吧？那不是有1000万的这个额度吗？那么这个那么我们说5年之后可能他再去做分红的时候再去补那个税，对吧？好，那么如果是中国和香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它是有税收协定，那换而言之，抵免额度就不是1000万了。对吧？因为是5%嘛，就是500万，对吧？所以理论上来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吧？但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提示一个点啊，我觉得这个点呢，其实是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一定会注意到啊，就这个二号文呢，它这边是这样写的，但是呢，你们后面可以看一下二号文，它有一个这个后面有个细则，对吧？这个细则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这里面没有全写啊，我看，哎，这个啊，我们可以看这个例子的话啊，边可能没有写啊，这个地方呢是在那个新的解读文件里面，它有写的。它新的解读文件里面实际上有举过例子，就是说，如果说呢，啊，如果说我们看这边，就相当于是 B 嘛，对吧？就是这个中国公司一，原来说的中国公司一，相当于 B 公司啊，中国公司二啊，就是相当于是 C 公司嘛，对吧？相当于是 B 原来向 A 这个 A 向公司嘛，对吧？分红，对不对？然后 A 的话呢，没有去，没 A 的话，为了享受这个政策，对吧？他把这个分红款呢，直接是作为投资新设，注到了 C 公司里面，对吧？整个这个架构是变成这样一个 ABC 的架构啊。B 是香港公司一，C 是香港公司，B 不好意思，B 是中国公司一，C 是中国公司二，A 的话香港公司，对吧？在这样一个架构下面，它可以被抵免的额度呢，其实不一定是刚才我说的那个5%是500万，因为你按500万的话，是不是这个抵免额度是偏低的，对吧？你只能够抵免500万嘛，对吧？当然未来的话，你可能5年之后你再去真正去，比如说把那个钱啊收回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可能去补那个税，可能也补500万，但是你这样最后形成的效果呢，是你一开始抵500万，未来呢又交500万，所以最后呢看上去进纳税的效果是零，但是实际上呢，那我们来想两个情况啊，第一个呢就是你一开始抵500万，对吧？未来再交500万，看上去金额是零，还有一个情况呢是一开始你抵1000万，未来呢再交1000万，那么它这个净纳税额也是零，对吧？好，那我的问题是，你们觉得刚才这两种情况，哪种情况真正对纳税人更加有利啊？那么，哪种情况更有利呢？其实是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一开始抵1000万，然后未来再交1000万的情况下更加有利，对吧？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节省了你的这个现金流，对吧？因为你其实前面相当于你少交1000万了，对吧？你某种程度你可以看成是政府借给了你一个1000万的一个无息贷款。然后前面一开始那个情况可能是，只是你够，可能是500万的一个无息贷款啊，对吧？就相当于是你是这样吧？当然，而且你中间的这个，它不仅是一个无息贷款，对吧？它中间这块税其实就可直接给你免掉了，就是一开始可能500万就不用交了，对吧？ 后面一个情况下是1000万不用交了，对吧？就是未来你可能再交1000万，对吧？但是那个未来交那个1000万，其实也就是一开始你股息看我应该交那个1000万，对吧？就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你最后得到的一个收益的金额可能还是一样，对吧？你一开始抵得多，你未来交的多；你抵得少，交的少。但主要是一个现金流的差异啊。但这边关键的点在于说，这两种情况啊，目前看下来，从这个政策解读玩家而言啊，这两种情况下你是可以选择的。啊，就并不是说咱们就是中国往香港分红的话呢，就一定是抵这个500万，因为抵5万万其实还是有点亏的啊。这个呢，我跟一些税务局的老师讨论的，基本上目前看起来，基本上可以用这个方式，就是说，尤其是你这个协定待遇呢，你可能做的没那么扎实，对吧？就尽管你是中国和香港之间，对吧？理论上来说你是可以适用5%，但实际上，因为现在尤其是这个对外赴汇啊这种东西呢，其实现在查的也是比较严，对吧？我们现在非常查的也非常这个重查的一点就是非居民企业享受这个税务优惠啊。所以的话，对于股息分红这一点，这个是否你符合受益所有人的身份呢？其实是观察的非常的这个严格的啊。所以的话呢，你其实理论上来说呢，你是可以享受5%，但实际上而言，可能不一定享受5%。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你我们就你可以先有机会呢，就先按照不享受5%来算啊，你就是按照10%来算。所以你一开始呢，就是用来抵百分，就用来拿一个10%的额度来用，拿10%的额度来用，然后呢，就相当于是说呢，咱们这个抵了10%，那么未来呢？如果中国公司是吧，往香港分红的时候呢，你不管是你分这种股息分红啊、利息的税乱七八糟的，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放到那个1000万那个篮子里面，对吧？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整体的你可以抵扣的额度就变大了啊，就那么这个税的话，相当于就直接免掉了，对吧？你相当于抵的这个金额更多嘛，对吧？未来5年之后呢，其实是5年之后你再去交那个对之前对的那一笔的这个税啊。好，对，这个呢是解读文件里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看一下这个解读文件，它其中呢实际上是又举例子啊，就是你最后呢你适用的是哪一种啊，就是这个呢是有一个选择权。我觉得这个选择权的话呢，我们我觉得当然这个政策呢现在因为刚开始落地啊，我们现在包括一些客户也还在前期还在这个去做初步做的这个阶段啊，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最后实际落地的时候，它是不是允许你这样选择，还是只能够让你抵500万，可能还有点争议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啊，就是如果大家去根据这个政策自己去研读的话啊。啊，这是一个点，还有，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讲，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说，我们说中国公司一，对吧？向香港公司分红，对吧？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是做它作为一个抵免额度嘛，对吧？然后呢，就说那可以用来去做抵免，就是抵免未来那个税。所以这边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搞不太清楚这个税呢，它到底，我前面讲的一个维度是说，是抵免哪个公司的税，对吧？那刚才讲是中国公司一向香港公司分红的时候，它抵免的是一跟香港之间的这样一个分红所对应的这个税嘛，对吧？它抵免的其实不是，不是二啊，就是二跟它没有关系。OK，是抵免的都是说一与它与这个香港公司之间的分红的这个税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它这个税到底我们说抵免对吧？抵免呢是两个字对吧？一个是抵，一个是免对吧？所以这边你要想一下，它免的是哪一个税啊？它免的是哪一个税？它免的是不是一开始你往外分红的这个税呢？不是，对吧？因为你这个一开始分红这个10%的税，其实在未来5年之后，你其实要补的，对吗？就相当于这块钱呢，你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去逃避过，对吧？就你避不了的，对吧？你就现在这个政策的话，只能叫递延，对吧？所以一开始分红所对应的这个1000万的税，你从来不能够真正免掉，你也没能够免掉，对吧？你5年之后、10年之后，你这个税一定要交的，啊，一定要交的。你什么时候拿回去，你这个税一定要交的。好，那这边呢？那所谓的抵免，它到底免的是什么呢？啊，它免的其实是中国公司一未来分红啊，这些royalty 对吧？特许权使用费所对应的税啊，所以这个概念也要去分清楚。就它免的其实是，你们一方面这个免的是哪一块要搞清楚，免的是一方面是公司一的税，不是公司二的税。第二块它免的是不是一的这个分红的税，而是一未来用分红所对冲的那块税。也就是说可能是未来他其他的分红啊，或者是未来他的特许权使用费啊，对吧？或者是利息啊，对，就对应的是这块税啊。那我为什么要OK 这个点，我觉得也是要搞清楚的，就是他免的到底哪一块啊？我们说抵免，有的时候你两者搞不清楚啊，就是说免的是这一块税。好，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这个问题呢，它有点牵扯到滞纳金的计算啊。就假设说今天咱是第一天，对吧？Day one 呢，中国公司要往香港公司去分红，OK，然后呢，这边呢其实是。其实是这个是一个交税的交易，是一个这个递延的交易嘛，对吧？他就不需要去做这样一个纳税的动作，对不对？好，那我假设到了第三年，然后呢， 老外这个香港公司呢，要直接把这个这个中国公司中国公司二，比如说直接撤资啊或怎么样，对吧？你就是相当于是那个优惠政策，你不应该享受嘛，对吧？你不应该享受，你应该去把它吐出来，对吧？OK，所以这边的问题是，那个吐出来的时候，他要不要交芝麻金呀？就相当于是你一开始享受了第一年，对不对？然后呢，你没能坚持住，对吧？你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你没有挺过5年，OK，你没有挺过5年，你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公司给撤资了，对吧？啊，就我觉得直观上而言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你说你能够享受政策，但实际上你没能够你没能够符合这个真正符合这个政策的享受嘛，对吧？你得病牢嘛，对吧？你没能病牢嘛，对吧？你没能撑过5年嘛，对吧？你到第三年的时候你就吐出来了，那你这个税原则上你应该交，对吧？还应该要交一个滞纳金啊，原则上是这样，对不对？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对不对啊？但是呢，就是也是根据一些这个解读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实操当中一些探讨啊，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过程当中一些小问题啊，就是根据一些这个探讨，包括我们跟税务局聊，所以我觉得呢，就现在呢就是反正目前大概率看下来呢，就是说，你过了三年之后就撤资了，就违约了，某种程度就违约了，对吧？这个时候你其实要补的，也只是说你之前分红的时候应该交，但是没有交的那个税，这一块可能不给你算滞纳金，啊，就相当于说你一开始觉得自己是，对吧？你其实就是这个便宜就某种程度就是白占了，对吧？啊，当然这个东西也看你怎么看，对吧？因为你毕竟在中国这边多投资了三年嘛，对吧？你这个钱你是过了三年之后你才拿走，对吧？所以呢，当时没让你交，那三年之后你什么时候拿走了让你交，对吧？理论上来说呢也是可以，对吧？啊，但这个东西也是有点反直觉啊，因为正常的话，就我们觉得你是不是过了三年你违约了嘛？你违约，你当时就应该把这个税交了嘛，对吧？你不符合这个递延的这个政策嘛，对吧？你其实应该交滞纳金嘛，对吧？好，但是现在就是反正我们聊下来感觉就是这个滞纳金呢是可以不用交的啊，所以呢就是这是一块儿。好，那这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这个分红，对吧？三年之后，对吧？你违约了嘛？你分红，你这个不需要交滞纳金，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滞纳金也是很贵的，对吧？滞纳金我们现在是一天万分之五，对吧？一年是18.25嘛，对吧？我现在有很多客户的经常就是说，这个过个3、4年，滞纳金其实就翻倍了啊。我昨天其实刚有一个新的客户，也是帮他去那个尽量去解决了一下这个他那个就是他收购做了个收购，收购了之后呢，就是那个收购完了之后呢，发现这个企业要交一笔税啊，一开始算了1000多万啊，吓坏了啊。后来呢又搞了一下，结果那个税务局说你这个当时收购之前还有一些滞纳金的事，滞纳金的2000多万啊，比那个原本款项的还要多啊，所以最后呢搞了一个4000万的税出来啊，这个买方直接这个哭大了，对吧？他因为当时那个 SPA 他没有写好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反正我觉得做收购交易也得小心，对吧？你这个应该有这个 warranty 对吧？tax 尤其是有关 tax 的 warranty clause 啊，就是说这个啊，对，然后对，然后而且呢就是对于滞纳金是否可以超过本金的话，这个点其实很有争议的，在最近一期啊，国家税务总局跟香港税务局啊，他们定期的会有这种会见啊，就是高层的这个会见啊，在这里面的话呢，香港那边其实也有问啊，就是说这个滞纳金能否超过本金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是喧喧扰扰的，一直落不定啊。然后根据这个最新的这个就是两周之前的啊，这个最新的这个会谈的这个结果呢，国家税务总局目前的答复呢，还是说滞纳金可以超过本金的，可以超过啊，可以超过啊。那这个点其实是非常有点不太利啊，不太有利啊。但是这个反正我觉得实操当中碰到案例再看吧，还是有机会不要让它超过本金啊。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谈判啊。好，那绕回来的话，所以我的点在于说滞纳金还是比较关键的。OK，那滞纳金比较关键。然后我刚才讲了，如果你是为了分红的话，你迟早退，你早一点退出了，然后你这个违约了，违约之后呢，你是有机会不用交滞纳金的。所以这点啊，因为滞纳金比较重，对吧？你不交滞纳金，对你而言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好处，对吧？啊，就是你分红的这个款项是可以不用交滞纳金，OK，这是一个点。那我们再假设啊，再假设你第三年你退出了，对吧？第三年你退出了，第三年你退出了，但是呢，在这个一开始 Day One 跟第三年中间，你可能做了一些别的分红啊，预期投的税啊，包括这个利息，对不对？你就是用来抵了，对吧？因为我刚才讲了，你再假设是1000万的额度，对不对？你后来抵了200万。你抵这吧，你拿什么抵？比如说你往外付预期投的税，对不对？然后你付了2000万的这个technology 的这个 trademark，对不对？啊，technology fee 或者是 trademark 这个 license fee 啊。原则上呢，你应该交200万预期投的税的。然后这200万你没有交，对吧？那这个200万的话，原则上其实是应该拿来去做这样一个就是这200万的，就原则上你应该是 是应该是去交嘛，对吧？但是因为你用了这个额度，所以没交，对吧？啊，就是这是假设这个事呢发生在第二年啊，第二年的时候，对吧？你忘了付预期所得税，对吧？然后呢，你占了200万的额度啊，就是你用那个额度来去抵了，没交税。好，现在的问题是，第三年你要退出了啊，第三年要退出了，第三年退出的时候，你要不要结账？需要滞纳金？啊，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要交滞纳金的啊，这个地方也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容易搞混的点啊，就是我再说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你一共要翻译，一开始中国公司要往香港翻译对吧？然后呢，你是按10%来算的对吧？然后呢，就有1000万的额度对吧？1000万额度呢，但是你这个你反正就拿着用嘛对吧？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呢，你这个分了一些股息对吧？分了一些利息这个退予权什么对吧？那反正就是用了200万额度对吧？然后第三年的时候你退出了对吧？相当于你违约了嘛对吧？你违约的时候这个税要交，那交的是怎么交呢？就是因为你那个预退所得税啊。你是在第二年的时候，你当时应该交，但是你没交，你是到了第三年时候，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才交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会算你一年的滞纳金，是哪个一年呢？是从第二年到第三年中间这段期间的滞纳金，因为他会看成是你第二，就你付这个退予权的这个税啊，这个税呢，就是你是应该当时交的，但是你没有交，你是到了第三年才交的，所以你要交预退所得税，所以这个地方就回到了我前面跟你讲的那个问题。就是我说他免的到底是什么税啊？这个二号公告，这个二号公告这个税，他免的是什么税，对吧？他免的不是你分红那个税，他免的是你用来去对冲的这个那个东西，对吧？你对冲的你未来其他那些股息啊、利息、退休权税，你免的是那块税，对吧？你免的是那块税，你免的那块税，所以的话呢，你那块应该交，但没交，所以呢，那块地方你交滞纳金啊，所以这是滞纳金的一个差别啊，就是对你对冲那块交税，对吧？但你分红那块不用交一滞纳金啊。对冲那块是要交滞纳金啊，这是一个点。再往后吧，我说的这些点呢，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呢是在我这边也在帮几个客户去做这个做一些案子啊，然后呢就不同地方呢，它这个不同区啊，其实甚至在这个上海就不同的区呢，它这个解读也不太一样啊。我相信大家呢，如果做这个案子，也可能会碰到这个不同的情况啊。所以呢，就是刚才就反正分享一下我目前碰到的一些这个跟数据老师的几个探讨啊，这个可能也不一定准确，对吧？因为实在这个你真正从一个政策的诞生到这个落地中间，还是有一些大家一块去摸索的过程啊，也欢迎大家去给一些这个意见，对吧？这个可以后面给一些意见啊。这个呢，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清零四啊，清零四就是这就是刚才我讲那个最复杂的情况啊，就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开始那个是有一个100万，对吧？这个100万呢，其实就是你违约的部分，对不对？你看看啊，就是这个情况，2027年，应扣这个30万预退额，同时使用抵免额度30万，对不对？另外70万可以向以后年度结转，然后但它不满五年的话呢，一开始先会把这个就是那个，因为你一共是1000万嘛，那你先后把这个1000万呢去。就先我把这个100万这个税给补了，对吧？另外的话呢，因为你用了30万的抵免额度啊，那么就把你30万的税也补掉。而且这边的滞纳金你看到没有？它写的是这个30万设立的滞纳金啊。对，这个呢，这个也是这个，这个解读应该是应该我们公司也有做过啊。然后我个人这个有个公众号里面应该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一点的分析啊。后面反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好，再往下吧。对，这个报送的这个程序啊，报送的程序你们也可以看一下。这边呢，就是说你可能有些东西也是有点反直觉啊，就是说你平时可能觉得你为了做这样一个就是抵免对吧？就这个，因为他都要再投资的一个抵免嘛，对吧？再投资的一个抵免政策，对不对？就是抵免政策对吧？当然这次的抵免其实是包括了抵免对吧？因为我说了，就是它其实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抵免，第二个才是抵免。第一点就是说，你本来分红这个税，你本来应该今天交的，但是可能未来拖到5年之后的话，你就5年之后可能再去交，对吧？哪天你退出了，哪天交，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叫递延，对吧？此外的话，还有一个抵免，对吧？就是用这个递延呢，它相当于送一块额度给你，对吧？就买一送一嘛，对吧？不仅让你递延，而且让你抵免，就用这个额度来去对冲你这个从现在啊到这个到时候分红，到时候那个最后撤出者啊中间的它这个这个股息啊利息啊这个税，对吧？啊，当然，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政策期限，对吧？它是到2028年，对吧？但是呢，它也政策也写了，对吧？到时候你那个额度如果用不完的话，还可以继续去 carry forward，继续去用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 相对而言是就是也是给这个投资者一些安全保障啊，因为现在我现在有时候也做一些出海啊，包括那个这个就是我发现就很多国家它现在是为了鼓励投资吧，现在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也都是知道对吧，就是很多这个政策它有的时候变来变去啊，咱们中国其实已经算是比较稳定了，但是也是有些政策对吧，它就有的时候还是有些反复啊，这种其实就是给投资者这个也不太安心对不对？啊，对，那你像这次这个2028，其实它也是某种程度也是给你安心一点，对吧？它尽管政策也其实也是比较时间是比较短的，对吧？啊，但是呢，它其实也是给了你这样一个口子，对吧？就是说反正你用不完，你后面可以再用嘛，对吧？啊，那说到这个点，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好的政策，对吧？中国的话，目前比较有名的就是海南，对吧？海南这个政策它现在就写明是到2050年之前都有效，对不对？啊，再比如说新加坡，对吧？新加坡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像 VCC 加办，对吧？这个加办信托啊，对吧？它那一整套的这个。加办13U、13U 的计划呢，它那个是会有就是它现在说的是个永久不变啊，所谓永久，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50年对吧？至少你可能就是保持这样一个稳定性对吧？啊，现在然后像我们现在做很多的这个出海项目啊，出海项目你发现就是这些大的国家啊，尤其是这些可能是乱世或者乱国，就是你越是对他不信任对吧？他为了吸取你的信任，也努力去把这个期限呀，就列一个很长的期限，就直接写在文件里面啊，比较有名，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那个阿根廷啊，最近我们在做几个。这个往阿根廷这边投资的项目啊，它那边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税务优惠制度，叫 RIGI，RIGI 基本上就是给你非常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因为那国家因为它那个税制特别高啊，就到了30%了啊，它呢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一点，所以它搞了个 RIGI 制度呢，就是那个它就写明就是这个30年的话，反正这个30年之内呢，反正你可以继续保持这么稳定性啊，如果有任何变化的话，反正。就是他会保证不会有任何变化，因为然后呢，他是最高法院呢去直接去管理这个事啊，所以的话，这个我觉得也是相对而言就是这个政策稳定性的一个体现吧，就是大家因为现在政府的话也是为了这个让企业安心对吧，去搞这些啊，对，然后呢，就回到这个图上呢，你们看到这个境外投资者他其实就是这边这个整个流程的开始对吧，首先我们知道它叫在投资抵免嘛对吧，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就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个政策的发起者呢，可能是分红的那个企业，对吧？啊，其实他不是分红那个企业，对吧？他是接受分红那个企业，接受分红那个企业呢，跟啊被投资企业啊去这个通过被投资企业去做这样一个信息的报送啊，被投资企业是谁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中国公司二嘛，对吧？就不是中国公司一啊，中国公司一就是尽管表面上看钱是从他那分出去的，但是他其实是通过这个被投资企业，就是中国公司二来去做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抓手，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管着中国公司二嘛，对吧？因为这个在投资，它其实是为了把钱留在中国，把钱留在中国是留在就中国具体哪里呢？是留在了中国公司二里面，对吧？所以留在中国公司二里面呢，就是所以相当于是被投资企业要能够拿到这个，就是需要把它管住，对吧？就把它管住了，相当于是你这个投资就保证真的留在中国，对吧？那假设如果你过3年、过5年你跑了，对吧？你跑了，那你这个相应的税我就去补嘛，对吧？那我怎么知道你跑了？其实我去看。看着这个公司二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呢，就是通过被投资企业中国公司二，然后来去往这个商务部的业务的系统统一平台去报送啊，然后呢再去找这个商务部门啊、审计主管部门，对吧？一套流程跑下来啊，因为102号文当时我就做过几个案子啊，那个其实也是有很多细节，其实这个从这个对吧？包括那个资金的流转，对吧？包括这个。就是拿这种批文啊，因为有些政府，它这个批文其实他们自己也搞得不太清楚，系统有的时候搞不出来啊，还搞一个不同样式的什么啊，这个其实都是实操过程当中当时碰到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呢，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后面也可以再去帮你们去看一下。那往下。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当时我团队应该是有写过啊，就是这个粗体的对吧？就是粗体这个黑色啊。这块其实我也是有写，对吧？这个其实就回答前面就是我这个一直在强调那个问题啊，因为其实这个那个点呢，其实当时我跟一些同事啊，包括一些税务局的老师，其实也都聊过啊，就是说当时其实是有些争议的，因为他那个二号文里面，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一开始给大家看那个那里面，其实就是一开始那也不是有二号文，对吧？二号里面他当时说，如果是你是用税务协定的话，你应该是用那个低的那个税率来去做一个抵免额度嘛，对吧？他那个话你如果直接读下来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没有一个没你不是不存在一个选择权的。对吧？你如果中国往香港付的话，你应该就是抵500万，对吧？如果你是中国往什么 BVI 付，那你就是抵100万嘛，对不对？啊，那这样的话，反而搞得感觉说我这上面如果是 BVI 公司，反而是要更好，对吧？我占的便宜更大嘛，对吧？当时那个文件，所以读起来就那样，就很奇怪啊，对。然后后来呢，他这个解读文件呢， 就是写的就是比较好，因为他这边写的很清楚，我觉得他是选择按照主要带头的10%，或者是可适用的收入协定安排的低于10%，对吧？低于10%的比例，对吧？相关比例已经确定后，是的，不得再适用协定规定的最低比例，更低比例啊。就对，这个点呢，就是可以延伸出很多不同的 scenario 啊，就是但是总体上来讲，应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逻辑啊。对，这边因为有些企业它可能会这样，就比如说它一开始的时候呢。比如说你中国和香港，对吧？你一开始呢，你按10%来定，你说，哎呀，我这个项目就是空壳，对吧？啊，项目是，你现在不是空壳的，是我觉得可能把你认定是空壳，对吧？那你绝对，那你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去当挡箭牌嘛，对吧？啊，我，对啊，那有些企业可能说，啊，我这个公司是空壳，对吧？所以空壳，那一开始我就拿10%作为一个地面额度，对吧？那未来中国和香港付乱七八糟的这种利息，乱七八糟的，全都用来抵这个额度，那么这个额度呢就很大的额度，对不对？10%的额度全用来抵扣了。啊，但是问题是，你可能是过了半年以后啊，过了这个，比如说5年以后，对吧？你中国往香港分红了，对吧？这个时候呢，发现哎，可以适用协定税率，对吧？或者你到时候也可以有理由嘛，就你香港公司，你说本来没有人，现在有人了，对吧？业务实力强了，对不对？好，那我适用协定税率嘛，那我就5%嘛，对不对？啊，能不能这样呢？你想这样就不行了，对吧？你这样的话，你占大便宜了，对吧？你想你从国家那边套了多少钱，对吧？你一开始先拿抵了10%，对不对？抵了10%就实实在在的，你就没有交那10%的所得税啊，你这个相当于是1000万就被你赚到了，对不对？啊，那未来的话呢，你又不是说去真的是交了1000万，你未来是只交了500万，对吧？你这个你这个两头都讨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现在规定说，你一开始如果是抵了1000万的话呢，后来就再补一个1000万啊，补一个1000万，对吧？因为这样的话，他保证他最后给你的是多少钱？假设一开始抵了1000，后面又交了1000的话，你觉得最后你从国家身上到底赚了多少钱？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说一下，你们算清楚这个账，就这个账呢，最后你从中国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个党妈妈啊身上呢，一共拿了多少钱呢？你是拿了这个假设这个预期所得税是1000万啊，你是拿了这个1000万所对应的利息，对吧？就是个5年，对不对？因为你一开始那个1000万你没交嘛，你是5年之后再交的嘛，对吧？好。就是那个5000万那个利息啊，5000万对应的那个利息，对不对？再加上一个1000万，对吧？就相当于是1000万乘以，从一个括号里面是一加这个 x 啊，这个 x 呢就是那个 interest rate 啊，是这么一个概念，对吧？因为中间那个你抵免的，你用来抵免那个是实实在在你要交的嘛，因为它是股息利息嘛，特权使用费嘛，就那块税嘛，对不对？啊，所以那块税呢你实实在在你少交了，因为1000万你实实在在少交了，1000万就是本金直接就省下来了，对不对？啊，然后另外再加上这个1000万，就是1000万就是这个1000，后面这个1000万是另外一个1000万，对吧？就是分红所对应的预期所得税，它对应那个利息，对吧？就1000万乘以 x 嘛，对不对？啊，所以是1000万加上1000万乘以 x 啊，就这个应该是你实在的拿到的钱，对不对？啊，这么拿到的钱。那如果说你就是刚才那个情况，对吧？就是你两头讨好，对不对？你一开始抵了10%，那就1000万你拿到手了，对不对？啊，然后后面呢，你又是只交了500万，对吧？那你这个东西，那你最后赚了多少钱？你是1000万啊，加上1000万乘以 x，再加一个500万。对不对？因为你后面你应该是交1000万，结果你只交了500万，所以是你又加这个500万，对吧？这你这个国家就这个，对吧？就亏得太，这个就是这个风险太多了啊，所以的话就不是这样，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经济的这个常识在里面，逻辑在里面啊。再往下。对，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也有个先进先出的概念嘛，对吧？啊，好，对。然后呢，他后面这个他有打了个补丁，对吧？就是说，如果是，1月1号，对吧？发布之前，这个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申请这个追补啊，因为现在很多政策都这样，就是很多政策出来之后，它有一个追补的这个东西啊。对，那这个其实我们现在也是碰到一些案子啊，我这边也碰到一些案子，就是跟时间去打架的一些案子啊。什么叫跟时间打架的一个案子？比如说，那昨天那个案子也很有意思，对吧？昨天他有个软件企业，他比如说他是3年前他是拿到了软件企业，因为软件企业大家知道是2秒3秒半嘛，企业所得税，对吧？好，那么3年前拿到了，然后呢，在这个就是假设2000年拿到了这个软件企业，就二呃这个两千年啊，假设2000年他拿到了软件企业，对吧？那2000年到2005年，其实这个5年的话2秒3秒半，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不巧的是，他在2002年的时候他拿了一个重软。对吧？那重软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重软的话就重点软件企业，它比软件企业更牛一些。它呢是能够实现，就是这个 无冕啊，无冕，那是不是无冕五点半？不是无冕五点半啊，无冕五点半那是新疆霍尔果斯什么那些地方叫无冕五点半，对吧？像这个重软的话，它是无冕，然后后面的多上10%来交的啊，所以它那个优惠力度是更大的啊。那所以呢，2020年呢，他就拿了一个这个重软啊，但现在当时的问题，但是呢，2023年的时候他又被取消了重软，所以呢，他就是这种情况下呢，他取消之后，他还能不能享受到之前的软件企业的，对吧？就像他能不能倒数1年享受？退回到之前那个状态，享受软件企业，对吧？啊，然后当地税务局就说不行啊，你这个不能两头讨好，对吧？你哪头好，哪个甜，甘蔗吃两头，对吧？哪头甜吃哪头，对吧？这个税务局好像那边就不太同意啊。那这点呢，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其他的案例，其实还是可以把这个税给，把这个好处给占掉，因为本身的话，其实，这个东西看你怎么理解，对吧？你其实可以理解为说啊，那就是说你两头讨好，对吧？你今天这个好，那个明天那个好，对吧？你就是感觉没有个主心骨，对不对啊？这不是重复享受税务待遇，对吧？是不是在重复享受，对吧？啊，那我们说其实这个也不是，对吧？因为税务优惠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说，如果几个不同的政策都适用的话，你应该是永远都是那个最优惠的政策适用嘛，对吧？那你纵然不适用了，那你就回到软件企业嘛，对不对？那你看看你这个相关资质是不是都符合嘛，对吧？那软件企业再不行的话，你再看你是不是高薪嘛，对吧？你那个高薪的资质是不是在有效期里面嘛？对吧？应该是这样一个逻辑啊，而不是说就是只是单一维度，对吧？哦，只看今天这个不行，就直接就回归到原点了，对吧？也不是说这不是这样，对吧？就是这个还是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举的就是一个有关时间的这样一个维度的案例啊。然后他这次这个二号文件呢，其实也是有关时间，对吧？他说的呢是，你2025年1月1号之后呢，他就是相当于是你可以享受这个政策，对吧？可以享受这个政策，对吧？好事的话。这他是允许你这个递延一下，对吧？啊，然后呢？但是他这边后面这句话我没有粗体，但这句话也比较重要。他说，上述期间发生的在投资性质的税收抵免额度，仅可适用于抵免财税公告发布之日后发生，产生的符合条件的应纳税额，对吧？也就是说你这个抵免这个财税公告发布之日，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政策现在就这个应该是8月份了吧，对吧？才公布呢，就在八月份之后这个。这个你又往外分红啊，这个预期所得税啊，就拿那个东西来去做一个，再去做一个做一个抵扣啊，就是对吧？你不能说啊，1月份有那个东西，然后2月份付了一笔退税权，然后是不是拿那个来抵对吧？这他不能这样对吧？就是所以这个时间呢，有几个不同的时间点对吧？是一个是1月1号对吧？一个是8月份对吧？啊，还有一个是5年后对吧？反正就只有几个时间点也搞清楚然后呢，前天当时有另外一客户也是那个，对他当时也是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啊，就他们要分红，然后呢分红呢他要分那个要分2个亿吧啊，要分2个亿，所以呢他这正常的话呢他应该是可以享受协定待遇的，因为之前几年这个协定待遇是我帮他做，然后呢就是他应该今年那个证书呢还在有效期啊，因为我们做一次基本上就是管3年啊，可能是对可以有效啊。然后呢，他就说，哎，他说要不然的话，他用一下这个政策。然后用一下政策，他准备这样啊，他一共不是2个亿嘛，啊，然后呢，他就是把1个亿呢翻掉，对吧？还有1个亿呢，他用来做再投资，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状况啊？就是说他1亿翻掉，1亿再投资，那这样其实就是不用交了，对不对？因为1个亿做再投资嘛，他不是恰好有了1个亿的额度嘛，对吧？然后另外1个亿分红嘛，对吧？啊，那然后不就是恰好可以用那个额度嘛？那这样是不是就真的就不用交了啊？啊，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东西啊，理论上来说呢是，理论上来说是的啊，对啊。那如果按这个逻辑而言啊，那比如说你要以后要往外分红啊，分红对吧？你就把分红金额除以二，对吧？你就是一半做再投资，一半做分红，对吧？钱出去一半，对吧？那这样的话，这个分红的税完全就不用交了，以后也不存在也去交这个分红税的问题啊。对，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也是理论上，对吧？我觉得一般，一方面企业的话，有些还是希望能够拿资金出去，对吧？另外一方面，对吧？也是涉及到我刚才讲的，对吧？你这个额度到底是怎么用，对吧？你是应该用10%还是用5%，对吧？啊，你这种情况，如果用个5%的额度，是不是反而还有点亏了，对吧？你只抵了5%嘛？那是不是能够说啊，那我抵的那部分用10%，那么我付的时候也按5%的？那这个我说也不行，对吧？因为前面那个政策，他为了堵这个漏洞，其实也已经提出来说两者要一致，对吧？啊，对，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也是涉及到时间啊，就时间呢，在税法里面其实还是很多时候搞出一些事情来，对吧？我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些这个时间的例子，对吧？那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像刚才这个情况下，他往外分红，对吧？这个分红他可能是，尤其是如果他是同一笔，对吧？他也有股东会决议做出来，对吧？是说啊，我一半这样，一半这样，对吧？那这个同一天呢，对吧？那你到底算不算是，对吧？啊，在这个之后发生的， 啊，股息利息对吧？是用来做抵免对吧？因为它那个政策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嘛，对吧？就是说，就是应该是原则上是你这个抵免额度用来抵免的是你，就是抵免额度发生之后，这个相应的这个股息啊分这个预提所得税啊，对吧？就那些嘛，对吧？如果你是一次性的话，那可能也有问题，对吧？那什么叫之后是吧？一天之后的话，算不算之后，对吧？那么同一个股东会决议里面做出的，对吧？那算不算之后，对吧？同一股东会决议做出，但是我里面写清楚说，今天这个做投来投资，然后第二天我是做那个分红，这个算不算这个啊？所以这个可能都是问题啊。好，这个反正就是说这个一些我觉得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啊，可以跟大家就是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再往下，啊，这是表格，细节的东西不说了，再往下。其实现在已经2:50了，我觉得，对对对，就这个其实主要讲了这块，对吧？然后这些就是这些后面这些内容啊，这些讲起来其实比较复杂，就是你这个东西你讲浅了没意思，对吧？讲深的话呢，就又是时间非常久啊。哦，我可能只是带大家简单看一看啊，然后呢，如果是你们碰到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再沟通啊。好，然后第二部分呢，这个讲的重组，反正重组的话呢，以股换股啊，资产划转，企业分离，对吧？啊，现在呢，这种现在碰到的这个分立的这个问题，可能还是比较多。现在，因为我本身说韩语啊，然后呢，现在但是我当时做过一个，也是一个韩国相关的分立的案子。那韩国那种分立啊，它分成这个，它两种啊，一种叫物的分立，一种叫人的分立啊，就 Murzok 不是理，这还是Inzok 不是理啊，就是就它比较有意思，它呢就是横向分立跟竖向分立分别对应这两种情况。然后呢，但是你中国这个。中国那个分立啊，其实原则上它只是这个横向分立啊。你如果你们看一下啊，它其实应该是一个横向分立，它应该是不能够这个进行分立啊，因为它要求原来的股东呢需要按照自己持有非分立公司的股份，对吧？如果你是你分出儿子来，你儿子的话还是你啊，你儿子上面还是你啊，对不对？你上面才是那些股东嘛，对吧？所以它就不能够实现那个分立啊。所以呢，它这个分立呢就跟传统的就咱这个分立不太一样，因为如果大家也是这个会计啊。对，我个人的话也是，CPA CFA，然后我有这个律师的这些资格，啊，我现那年就是如果当时学过 CPA 的话，对吧？他那个分立的话，其实也是分成，这个平行的和这个竖的吧，对吧？啊，就是你生儿子出来，原来也是分立嘛，对吧？就这个，对，但是从这个税法角度上来，你目前是只有横置的这种分立的话，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分立啊，对，才能够享受这个税务的优惠待遇吧，啊，只能这个角度来讲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分立的话呢。就是前两天有另外一个客户，然后他是那个，他这个分立呢，就是啊，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分立啊，这些特殊重组啊，对吧？我们就是在现在大家都知道 STT 对吧？特殊税务处理对吧？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个问题的，就是说，特殊税务处理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有比较多的适用条件，最典型的一个适用条件就是说，这个股东啊，特殊税务处理的股东啊，那么，他是，他原则上呢，他是不是应该是公司？啊，如果你是公司的话呢，比如说你公司上面是公司，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公司呢，你分立，对吧？就变成了一个母公司下面平行挂了两个儿子公司。那这种情况下呢，你知道特许税务处理没啥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呢，你可能公司上面可能是个人股东，对吧？甚至是合伙企业，对吧？这个非常常见嘛，对吧？因为公司的股东结构啊，一般来说，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对吧？为了这个保持个控制权，对吧？尤其是员工股权激励啊，对吧？都是做合伙企业嘛，对吧？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可能是。可能就是你这个股东呢是这些不同性质的，那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用特许税务处理啊？这个其实非常有争议啊。大概率啊，按法理而言的话，你是不能适用特许税务处理的啊。当然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案例啊。那么有些呢，其实包括像在宁波啊一些地方，那其实呢，它上面这个股东的性质是乱七八糟的，有些个人的合伙企业，但最后呢也没有去，也没有也按照分立来处理，都没有交这个预推所得税啊。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呢，还是。也还是会有些问题，就是说，它到底，适不适用于这种，到底它适不适用于这种这个，特殊税务处理，实际上还有争议的。因为理论上来说呢，可能就是交20%或者35%，对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合法的，对吧？因为那个59号文里面其实当时说的是企业啊，企业这个重组，对吧？这个对吧？特殊税务处理这些这个办法啊，所以呢，原则上这些东西啊，其他这些应该是不能适用的啊。对，那不能适用的情况下怎么弄啊？然后呢，就是我这边有帮一些企业呢，就是去拿一些优惠，可能是啊，就是你返税的时候，就是可能一方面呢，可能还是有些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财政返还现在可能基本没有 但是呢，我们有些地方还是可以拿到财税的一些返还的。我现在帮一些企业，就是拿的高的，能够拿到30%啊。我说的是个人所得税啊，个人所得税，有些人拿到30%，对。但这个东西也要个人去看啊，也结合你的业务情况，可能去看一下啊。那如果你是公司的税，或者是包括企业所得税啊、增值税啊，那这个可能返还比例有可能还有的还要更高，对吧？但这个呢，还是要结合你的情况啊，因为现在常见的很多其实对外宣称的话，可能就是也没有任何的返税了啊。我们所谓的这个返税，也不是说真的就给你纯粹一个返一个税啊，我们有时候也结合你的业务情况来去看。是不是有机会去拿到一些优惠啊？就是本着这种，就是支持企业的这样一个态度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个人所得税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平时说的是支持企业，对吧？而不是说支持这些高净值个人，对吧？高净值个人某种程度而言，你其实本身就是，就是应该这个，对吧？就是多多奉献一点，对吧？就是可能是，是国家的一个态度，对吧？但只是说呢，就是，还是有些可以突破的地方，对吧？但这个去个案去再去具体看啊。再就是说，比如说合伙企业那个股权激励，对吧？股权激励持股平台，对吧？35的税率是吧？因为这个有个41号文，对吧？就所有的持有权益性投资的合伙企业都不能够有核定征收了，对吧？那就可能都按了35，对吧？那35的税率有没有可能往下降，对吧？35税率是不是有可能降成20，对吧？那这种的话呢，就要也是可以结合你的情况，对吧？有的比如说用创投，对吧？有的用份额，是吧？有不同的一些方式，那就这个可能看你的这个给结合你的情况啊。对，但有些呢，可能是，还是受到当地政府的一些限制啊，这个要也是分别去看的，啊，我觉得这是重组当中我们平时常碰到的一些问题啊，再往下，间接转让，反正这个基金呢，然后我刚分享了一个案子，也比较有意思，就那个曹德旺，对吧？曹德旺它上面，就是他可能是自己个人，他可能持有的这个。就是右面这个图这个架构，对吧？它中间可能有一个香港吧，然后再往下可能是中国，对吧？然后呢，它这个曹德旺个人持有的股权比例是非常低的。然后呢，根据那个七号公告第5条第2款，他说的是，如果是你持有的这个股权比例比较低，对吧？能适用特殊运输处理的，能够适用这种收入协定的话，是可以免税的，对吧？低于25%，很多时候是免税的啊。但是呢，曹德旺呢，他个人呢其实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如果按政策而言啊，但是呢，当时他可能是跟几个不同的。跟几个不同的这个合作方吧，就可能是他自己不同的壳公司，对吧？有些比如说他通过 BYI 持有啊，甚至通过信托持有啊，就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对吧？他实际持有的这个股权比例绝对是超过25%的，啊，所以的话呢，最后税务局这边说的是，你最后尽管你减持的这个主体啊，就你直接持股这个主体呢，可能持股比例是低于25%的，很低的，理论来说是可以满足，但是因为你要合起来一起看啊，合起来一起看，那你这样就是超过25%，所以的话你就是不能适用那个。不能适用那个七号公告那个啊，那这个其实也是会有些争议啊。但之前其实有一个政策，他就说，如果你实际都控制的话呢，可能是要综合起来看什么，对吧？但那个政策本来写的也不清楚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税法当中可能有些说的不太清楚的啊，就是你到底是实质征税啊，还是形式征税，对吧？那你形式征税的话，你要看哪些法条，对吧？因为有些可能这不是正式文件，对吧？你比如说像很多文件，我们是财税，对吧？财税就是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一起发，对吧？这种是比较正式的文件，对吧？还有很多其实是国税函，对吧？它可能是结合一些具体的案子来给你一个解读而已，对吧？还有一些可能是一些解释性的条例，对吧？包括企业所得税法当年也是有个释义，对吧？就是那专门的一本书，对吧？就那里面很多东西也是被人拿出来，现在就是作为一个说法，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能这么用啊？我觉得是个问题啊。所以对，反正这就是这个只是理论跟实操当中的一些这个差距啊。再往下。好，再往下。对，然后这个，差不多了，其实啊，我觉得最后再讲2分钟吧。就是我觉得是那个，一个是减资啊，减资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现在反正很多企业都在搞减资啊。我们现在，去年我可能做了很多笔减资啊，这个，很多是外资企业的减资啊，外资企业这个减资的，怎么说，需求比较大，然后呢，这个减资呢。每个地方啊，差别呢还真不一样啊，就是它都是一些实操上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地方我当时去做，然后他那个政府他是搞个什么，就他拦了一道虎，拦有个拦路虎，对吧？他没有任何的书面文件说你不能减，对吧？但他也不敢这样写，对吧？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对吧？但他给你设了很多条件，对吧？有些比如说是你拿过他财政返还，啥时候拿呢？20年前，对吧？设厂的时候拿过你财政返还，你现在也不能，你现在如果减的话，你得把20年前那个钱给吐出来，还有可能还让你加个利息，啊，这个也有点扯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当地可能有什么管委会啊，他就要，比如说他是个园区的，这个园区的管委会就跳出来说啊，这个东西你不能弄， 对吧？然后呢，结果那为什么我们知道有个管委会呢？但管委会其实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的文件上，就是我们去那个工商的时候窗口的时候，窗口说你得先拿管委会那边拿个条子，我们说哪个管委会？他说那个就那个谁谁谁啊，那我说有没有什么文件？也没文件，对吧？你就去联系，对吧？你去找他，你找到管委会，管委会跟你讲说，你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现在也很困难，对吧？你现在了解没问题啊，那你再招商引资给我换两个企业进来，就是这样。这个反正也是做一个磨合，因为好处就是说，对，我们反正各个地方都做过一些啊，就相对于说这个，就反正各样去谈判吧，我觉得最后还是能够把减资顺利的减完啊。对，然后除了减资之外，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说那个增值税、离地退税，对吧？离地退税这个东西，反正因为最近有个企业，它是那个它是可能是离地退税是1.2个亿啊，想退税，对吧？但是离地退税呢，现在尽管。你想个通过留地退税把钱搞回来呢，这个难度也是有一些的，因为留地退税的那个钱，它其中有一些条款啊，其实是比较暧昧，比如说它其中写你不能享受基征即退，对吧？先征后返，就这种优惠你一旦享受，你不能享受基征即退啊，你不能享受那种留地退税，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比较难办，对吧？那有些人可能是之前比如说不小心去享受了一个什么基征即退的政策，对吧？就软件企业可能做了1年，对吧？然后后来取消了，对吧？但是呢，因为它就类似于是，雨露污点了，对吧？以后呢，你想做离地退税，他就不让你做啊。那这种就是看怎么去谈判啊。我们现在就是有几个企业，类似于是一起在做这个事儿，可能就是把看看这两者，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结合一下，能够把那个政策给适用到。再往下，对外付费呢，就服务费和特许权使用费啊，这个，就服务费的，这个反正就是看天天搞这些付费啊，付费呢，就服务费呢，我觉得就提一个点吧，就是说呢，就常规的话呢，我们是可能是10%的，这个比如说服务费，就是这个预推特得税啊，预推特得税呢，其实这个税率啊是有很大的主观性啊，特许权使用费呢是比较清楚的，就10%没什么好搞的，对吧？但是服务费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可能最高是十啊，但我之前见过一个12.5的，我觉得有点扯啊，就是说它那个。那是哪里啊？是绍兴好像还哪？对，他那个税务局让他去交那个12.5的这个服务的特许权使用费，就是他是按照50%的核定利润率来算的啊，50乘以25嘛，12.5啊。对，但这个东西还是有点扯，这个反正我们后来跟税务局那边沟通啊，后来也把它降下来了。对，然后呢，这个服务费呢，但有机会呢是降到零的啊，这个反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机会还是把它降到零。这个就但是个人去看啊，我现在现在是单独就去谈判，而且你需要准备一些材料啊，就证明说你这个服务是在境外发生的。那么这样的话，服务费可以把预推得的税收率降到零啊。然后呢，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内部有一个这个增值税的会，其实呢也是讲这个增值税呢也有机会把它看成是全在境外消费，对吧？全在境外消费，对吧？然后它可以把那个增值税的进项税也给免掉，对吧？因为有些企业它可能是免税的嘛，它拿这个进项没有用啊。好，再往下。对，出海就是那一句话吧，就是说股权架构业务模式啊，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帮你做这个，比如你中国投出去，对吧？那你中间这个架构怎么搭建，对吧？香港、新加坡，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你是用哪个国家比较好，对吧？这个反正跟大家说一句话呢，就是说香港的税率绝对是低于新加坡的，对吧？香港是低于新加坡的，但是呢，你可能还要考虑到这个协定待遇，对吧？香港的话，目前跟40多个国家有协定，新加坡国家有协定，中国的话跟100多个国家有协定，对吧？美国的话也有。这种反正你要去再从股权架构的角度上去考虑怎么设计，对吧？业务模式上要考虑涨价定价，对吧？然后谁跟谁之间做交易，对吧？做什么交易，对吧？你是货物贸易都打进去，对吧？还是搞一些服务交易，对吧？还是搞特许权使用费，对吧？特许权的话，你是哪种特许权？你是品牌的还是技术的，对吧？那这种的话，你要去设计，是吧？这些我们就是一般转让定价，我们现在不纯就是转让定价的。我觉得首先让你要从这个价值链的角度去看，对吧？我们价值链的规划，我以前就是当时我们有个部门叫这个 value transformation，就价值链的一个转型，对吧？应该先是从价值链的角度去规划，然后再是从细分的转让定价怎么定，我觉得应该这个才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转让定价的这样一个思路吧。对，反正这个企业如果是做的话，也是可以从这些角度上去做个思考吧，做个判断啊。好，再往下。这就是维度啊，这是再往下吧。这就是对我就是说那个业务模式对吧？对，我们这边反正有不同的团队，如果后面有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联系啊。再往下。好，差不多。 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说那个，这个在投资免税吧，对吧？这个政策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大家考虑这个有这个在分红的计划，对吧？可以考虑一下利用一下这个政策啊，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对吧？另外一方面对这个境外企业也是一个利好，对吧？